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如果你读十四章，你有一种的感受，好像十四章像忽然间插入在十三章和十五章中间的一个篇幅，好像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他有当时诸王的战争，后来又有两个王来迎接亚伯拉罕，就是撒冷王和索多玛。所以从十三章和十五章进行一个对比的话，看似没有关联，像是一个突然间插进的一个叙事，其实并不然。它里面一直在围绕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他的应许中一直在喂养训练亚伯拉罕。如果你把十四章当成报纸历史书来读，你会看到古代强大的君王之间的战争。如果你仔细按照圣经的脉络去读十四章，里面有一个真实神圣的故事，就是上帝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十四章体现的淋漓尽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把亚伯拉罕放在历史的中心，因为神曾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我也必祝福他。因此十四章的中心不是诸王的战争，也不是撒冷王，也不是索多玛王，而是神把他的应许和亚伯拉罕紧紧地联合在一起，把神自己和亚伯拉罕的人生的一个叙事紧紧地放在十四章这个篇幅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并非有意来参加这场战争，是神有意地引导亚伯拉罕进入这场战争。因为诸王的征战没有使亚伯拉罕受到任何的亏损，也没有使亚伯拉罕失去家园和亲人，而是亚伯拉罕听到了罗德被掳走的消息，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家丁还有一些同盟去征战并且获胜。神是有意要引导亚伯拉罕进入这场战争，要训练亚伯拉罕。你在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亚伯兰听见他侄子被掳去，就率领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所以亚伯拉罕是无意参加的，因为他自己没有受到亏损，是上帝用了特别的方式来引导亚伯拉罕进入这场战争，对亚伯拉罕达到某一种训练的目的。而且神训练亚伯拉罕真的是动用了万事和万物。如果你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人生，你发现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碰巧，都是倒霉的霉运在我身上。如果你用你的眼光与圣经同行的话，你会晓得你身边发生的万事万物的变化以及对你的影响，都是神对你人生的训练。神就引导了亚伯拉罕进入世界级的战争，并且也见证了亚伯拉罕自从下埃及回到迦南地之后信心的巅峰。可以说十四章是亚伯拉罕的高光时刻，他不单把罗德解救出来，而且一战成名，很有威望。当索多玛和撒冷王迎接他的时候，也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一定的顶峰，当然不是他人生顶峰哈，在这个阶段当中他是达到信心的巅峰。他拒绝索多玛王给他一些财物，他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那么1节到11节就记载了古代的军事行动。你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假的，我想无需在这里去浪费时间，因为考古学和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地点和人名和当时的考古是一致的，而无需用大量时间去证明。所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足以告诉我们它是真实的，也去告诉那些非基督徒 无需去怀疑圣经的真实性，因为圣经本来出于神，它的地点、它的时间、它的人物不是虚构的，它不是像一个民间的神话一样传来传去成了一个不变的事实，不是，它本来就是事实。那一到十一节是记载了王征服了一些人，这些人又背叛了王，王又去征服这些背叛他的人，这种循环。而这种循环在古代是常见的。我们可能会说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王？当时那一种的政治形式和现代不一样，一座城就是一个国，这个城里就有一个王，这座城到底有多少人，这个不确定。只要是一座城有了一定百姓的数量，他就可以构建一个王国。济南这座城市有将近不到1000万的人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超过1000万哈，去年统计是900多万，还没有超过青岛，青岛比济南人口更多。所以当时一座城可能是几百人，可能几千人，它就可以构成一个国，也可能几座城被一位王所掌管，肯定是强盛的王，他就通过战争的手段把别的城洗劫一空，让其他的城来做他的臣民，为他进贡，这就形成了宗主国和附庸国。基大老马这四个王，他们可以说是宗主国，是宗主王，其他的那几个王是附庸的，每年和他进贡，受他保护，就形成这种关系。而且附庸者他们不肯服在宗主王的下面，有一些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了，是可以推翻这些宗主王的，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造反，而造反的结果就会带来战争，而这种战争的形势在当时屡见不鲜，因为当时的稳定性不像今天如此稳定，有联合国介入并不像如此，所以当时是相当混乱的。我们看到的重心不是王与王的征战，因为他们不是实施的重心，他们是一个背景，提供了一个背景，让亚伯拉罕介入其中，来见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赐福，也见证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靠，因此他们是一个配角。虽然一到十一节篇幅很多，他们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为神和他的百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的舞台。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其中有一个人被卷了进去，就是罗德。罗德被掳走，这个不是碰巧，是因为罗德他住在索多玛。他为什么会住在索多玛？在13章我们并不陌生，他和亚伯拉罕之间有了一场选择地的这个时刻，罗德是按照自己的眼目选择了平原弱人眼目的地方，而且靠近索多玛。现在他已经到了索多玛，而索多玛并不是一个好的城市，从物质来讲那个是丰盛的，物欲横流令人羡慕，从道德来讲索多玛绝对不是一个良善的城市，因为那里充满了同性恋和淫乱之事，或者这一次小的战争也预示着将来这个索多玛城要因着他的罪恶要遭受彻底的审判。而罗德的选择使他一步一步的步向那个非常悲惨的境地，所以一个人的选择不会马上会显出他的失败和悲惨，会一步一步的通过时间的这样的流逝和进展，就显明他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说罗德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大家是不是记得在彼得后书2章8节那里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的信仰生活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他里面是有信仰之火，是有对上帝的敬畏，但是罗德是非常悲惨的基督徒。当他离开了亚伯拉罕之后，圣经很少提到罗德的敬虔、建造祭坛、敬拜耶和华，很少提到， 虽然在彼得后书提到他常常的为不法的事天天的伤痛，但并没有看到他在信仰生活的进步。我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罗德是得救的，是悲惨的得救，如同在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不过他的十三章的选择把他推向了越来越悲惨的地步。十四章是一次小的悲惨，到了十九章是一个大的悲惨，因为索多玛的城被上帝用硫磺火彻底的毁灭。他按照眼目的选择也注定他的失败，不过他的失败是慢慢的显明出来的。那么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以及他尝试的后果，就如同加太书所讲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灵性的鲁莽，他的眼睛对物质的贪婪，他有机会选择好的土地，结果他就选择了自己认为富足肥沃滋润的土地。他在属灵的事情上可以说是完全的盲目，他在索多玛这次被掳走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这个世界所给罗德的并不是祝福，而是对他是审判，对他是一种刑罚。斯布林就说，那些顺从世界的信徒必须期待为此受苦。基督徒爱世界，从现象来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危害，但这种危害它不一定会马上显明，可能是一步步，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可能更久时间才能显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回馈绝对不是福音的责备和牧养，它是把我们带到物质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在里面感受它的美好，感受幸运，感受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精神的愉悦。可是最终它是使我们受苦的。因此当一个基督徒他不选择上帝，也不选择上帝给他的信仰生活的时候，他必然爱慕这个世界，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所给他的比上帝给他的更好。他认为现在这个世界对他的回馈满足他的眼目的情欲，满足他的耳朵想听的，满足他感官一切的需求，可是最终所显明的这个世界是对他的责备。以赛亚书也曾经这样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背义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和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养滋润。人对这个世界的爱慕是很难割舍的，反而是反复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话语，这个世界没有责备，没有教训，没有安慰，可是我们义无反顾地去投向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满头的疼痛，我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都是伤口，但是我们依然去爱慕这个世界。罗德在十四章这一次小的被卷入一场战役的警告，虽然不是后来那个大的警告，但足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所指定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选择就如同罗德，我们所饱受的痛苦、焦虑、绝望、怀疑，这一切都是我们选择的错误。而且这种痛苦会越来越明显，如果不悔改的话，有可能会像罗德在十九章一样，我们的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切都会因着贪爱这个世界而失去，只剩下你自己，甚至连你自己都是跌跌撞撞进入天国。虽然可以得救，但不是光彩的、荣耀的，而是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把这个警告留到第十九章，因为这里还不是一个最大的警告和管教。十三节到十四节，罗德被掳的这个消息，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 以诗格并亚乃曼都是弟兄，曾是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子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81人直追到但。这里经文是唯一一次记载亚伯兰用武器去征战的段落。我们会说亚伯兰应不应该去征战，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神说我要把全地都赐给你，你往东西南北去观看，全地都是你的，你是迦南地的主，将来是迦南地的王。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亚伯拉罕在这里或许他带着应许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不单是叔叔，他将来是全地的主，他要为这地来伸张正义，他的战争的得胜也证明亚伯拉罕是有领袖之才的，他的战争可以说是得胜的，他并非出于贪婪去发动这场战争，去抢夺罗德和罗德的财物，而是出于这地的主，这地的王，他以王者的风范，以信心的眼光来参与这一场解救，而这场解救也真的证明亚伯拉罕不是出于私欲，而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我们到了后面的22节到2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多玛王一切的财物，因为他明白他的富足是在乎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在这个推论的解经上可以证明亚伯拉罕去解救罗德不是为了物质的好处，而是出于上帝对他的应许，他要做王，他要成为这地的主，他要为这地的百姓伸张正义，因此他就武装自己的壮丁去解救罗德，真的是亚伯拉罕人生高光的时刻。那么亚伯拉罕他能不能打败四王的联军，应该是很难的，可是亚伯拉罕所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不是险中求胜，而是在信心中带着决胜千里的这种心智弃与当时的王去征战。因为后来当撒冷王跟他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他也拿出1/10来承认这一个事实，就意味着他征战的动机是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一些目的。如果从现实来看，亚伯拉罕他们是游牧民族，如果打败当时的诸王是很难的，我也不要把当时的诸王过分的夸大，这些诸王并不是说有几万军兵或者几千军兵，按当时那种人口的稀少是不可能的，可能就是几百人几十人各自立王称为诸王，这个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去征战，他没有把诸王和强大的军队当一回事，因为在上帝的应许面前他认为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相信神的话语的真实，他也相信神必把这地赐给他，他也相信神告诉他说我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祝福你的我必祝福给他，因此他带着这样的盼望去征战，他没有计较得失，他也没有计较是否会失败一塌涂地，他没有，带着信心是他征战的原因和意图。我们到了22节就完全可以看到这次亚伯拉罕参战是因着信心的缘故，也是因为他的慷慨，他要把他的侄子从诸王的手里来拯救出来。我们要知道13章和14章相邻的很近，罗德是不地道的，他是因为晚辈，是因为侄子，他把优先权拿走，而且选择最好的地。当然亚伯拉罕不跟他计较，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在14章他解救罗德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何等的胜过众人，他的信心当中 有饶恕，他的信心里面满有爱心，因为他没有计算罗德的恶，也没有记他的仇恨，他也没有因为罗德而幸灾乐祸，他没有告诉妻子说，哎，妻子告诉你好消息，那个抢走土地优先权的罗德他被掳走了，你看坏人自有坏报，他并没有，完全没有，而是他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参与这一场的战争，要把罗德来拯救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这种方式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这个世界会说他自己做的决定让他自己承受后果，或者会说这个罗德没有值得我帮助他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去救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亚伯拉罕违反了人类的常理，人类的常理是不会救一个曾经算是伤害自己的人，他也不会去救一个对自己刺过来剑的人。罗德从某些角度来说是伤害了他的叔叔，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没有计较过去的一切，他反而在信心当中表现了饶恕，表现了宽容，表现不计算一切的恶。今天有很多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也包括我们，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或者连续一个人，总要去考虑值不值得。如果这个人不值得帮助，我们不会对他伸出援手；如果这个人做过不光彩的事，并且这个不光彩的事伤害了自己，我们会说他所遭遇的一切是咎由自取。你说这个人值不值得帮助，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律法主义，是没有被福音引导和约束。一个被律法主义所操控的人去帮助一个人，总要去问到底能不能帮助，我帮助他有没有什么回报，我帮助他他会给我什么东西，我帮助他能不能帮助我更上一层楼，这个是人的交换。所以八月十五是送礼的季节，当然你送不同的人礼品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啊，因为不同的层面送不同的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会看到人在对人的时候绝对是有高低之分，要考虑他值不值得去收这个礼，给他去送这个礼。所以律法主义的人的特点是什么？我看到他在低谷，我看到他需要被连续被帮助，那我需要考虑他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这个是我们常常去面对的问题。那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谨慎和运用智慧，有些人你帮助他会让他继续犯罪，有些人你帮助他让他继续作恶，所以要停止你伸出援手。因为爱它也包含真理，爱不是没有界限的。不过我们要思考的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这个举动已经超过了人类正常理性的思考，他是在信心中去解救罗德，至于过去对他的伤害或者对罗德的不满在这里没有提到，在信心当中，在爱里面一切全部都已解决。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将福音来赐给世人，上帝并没有说你们中间谁足够好，谁足够努力，谁足够值得我拯救，我就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脱离罪，也并非是因为我们值得被拯救，我们是被魔鬼奴役，被罪所操纵，被这个世界玩弄在鼓掌之中的，我们是悲惨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他们没有坐在天上坐视不管，他也没有等到我们哪一天值得被拯救的时刻才来救我们。如果哪一天我们值得被拯救，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开始的话题，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天值得被上帝拯救。 因为永远不值得被拯救。我们得救之前不值得被拯救，得救之后也依然是不值得被拯救，因为得救之后依然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敬虔的一切的表现站在上帝的面前。得救的人也依然是在宣告说，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也依靠这个事实站在上帝面前。因此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值得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和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之功没有考虑我们是否值得，而是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应许，根据他的约，就做了拯救我们的事。基督拯救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好像亚伯拉罕去拯救罗德是需要付代价的，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是极高，有可能会战败，这都是有可能性的。那么基督拯救我们是不是没有风险呢？不是。是不是没有痛苦呢？也不是。既有风险也有痛苦。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就取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五节更加充分的描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基督拯救不值得拯救的人，圣经要被称为仇敌，我们是神的仇敌，而基督拯救我们是需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就是一位至高者取了人性，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把罪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且耶稣对拯救我们的事情是甘心乐意的，他说我愿意把我的命舍去，而且耶稣告诉玛利亚也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吗？父让他来做多恩的赎价，父让他来为罪人舍命，父让他来成就父永恒的计划，耶稣他一生都是喜乐的为这一件事去付出，去服侍，去体现他对父的爱，没有一点点是不甘心的，全部都是乐意的来顺服父的旨意，为罪人而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了不值得的人离开了天上的荣耀，离开天上的宝座，却降生在马棚，取了人的形象。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面对危险的时候，他吩咐门徒把刀收起来，他拒绝呼喊天使来帮助他。基督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来是要把那些不值的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让他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到底值不值得上帝拯救？我们完全不配的。当一个基督徒认为自己还配被拯救的时候，我想一，要不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你根本没有理解福音和认识你自己；要不你是一个自义的人，你还没有真正理解福音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因为我们配，他被他的子民弃绝，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被犹太人嘲笑，写上牌子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做的一切都是为那些不配的人而做的这一切，因为当他死的时候既满足了父的公义，又彰显了父的慈爱。因为他死的时候吞掉了上帝所有的怒气，他的死也彰显了上帝所给我们的怜悯和慈爱。因此我们看到神爱我们，他爱我们的证据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是透过他儿的痛苦的方式来拣选一切不配活在世上的人。我们虽然远离他，我们虽然不感谢他，但是神爱我们的证据是绝对显明的，他爱了不配得到爱，不配得到连续，不配被他拯救的人。因为他的 怜悯、他的爱，都是根据他的旨意，根据他的意愿，与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因此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对我们所展现的爱，不单是实际上死的那一刻，这个爱持续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不单在那一刻不配活在上帝面前，连得救之后也依然不配活在上帝面前。因为上帝永远的爱对我们的发出是不间断，是持续的。无论是得救那一刻还是到如今，我们都是没有资格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可以敬拜，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源源不断持续在基督里向我们展现，我们才能在他的恩典中被饶恕、被宽容、被忍耐，在他那里得到一切的连续。今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去评估一个人是否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会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帮助？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我帮助他需不需要付代价，需不需要有风险？我帮助他，他会不会反过来伤害我？这是我们人类的逻辑。这两个答案对于人来讲是肯定的，因为帮助一个人要获得利益，我们救助一个人希望他能够有一天可以回报我们。如果这两个答案在这个人身上都找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这个不叫圣经里的爱，这叫明哲保身。只有明哲保身的人才会按兵不动。亚伯拉罕如果不去解救罗德，就没有十四章的高光时刻，就没有十四章信心的巅峰。人总是软弱，人总是要明哲保身，把牺牲最小化，把自己的亏损最小化。可是爱本身就是需要付代价，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考虑救罗德风险有多大，到底值不值得。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也没有考虑我们到底值不值得，他明明知道我们会反复的离弃他，以爱以冷淡的心回应他，耶稣没有去计算这一切，因为爱是不计算代价的。因此每一个享受基督所救赎的人，耶稣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样子，耶稣一清二楚，他是永恒者，历史人心在他面前没有隐藏，他从世界的开始到结束，一切的知识都在他面前。我们什么样的本性，我们什么样的态度，他都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怎样来对待我们的主，但是主早已知道。我也不知道明天我们是否像彼得一样，像迪马一样去爱世界，但是主他都知道。他的爱依然是义无反顾的在我们身上，他的爱是永远不撤回的，因为他是爱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爱这个人就爱到底，他的约永远不会废弃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我们被他所连续，被他所拯救。我们虽然享受这样的爱，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是人的脆弱，人的有限，人的愚昧，人的自我为中心。一个在十字架下面享受神的爱和怜悯，我们岂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我们岂不应该在别人落在危难的状态当中给予他伸出援手？拒绝去帮助别人，反而显明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像祭司，我们像立位人，我们在计较到底能不能去帮助他。如果帮助他，我就不能去献祭，哦，爱的死人就无法侍奉神，好像很敬虔，实际上人的有限实在是如此。当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家里面去谈论去帮助某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像亚伯拉罕，我们像祭司，我们像利未人，我们像法利赛人，也不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先要问 值不值得，有没有风险再帮他。可是亚伯拉罕还有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并非如此，他是先帮助，他把那问题留在以后。或者你也帮助过别人，但是别人并没有给你回报，他反而咬了你一口。可是圣经的观念是你只管去爱，他是不是去咬你一口，是否去回报你，是否值不值得，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或许你帮助过别人，他给你人生造成了麻烦，造成了不幸，可是我们却因此而阻挡了爱心。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去爱，就是因为自我为中心，用人类常规的理性去想象我到底需不需要去爱。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救赎的观念里面，我们或许一生都无法完全的去体会上帝的爱多么丰盛长阔高深，可是我们正在享受神在基督里上面所彰显的爱。这个爱是源源不断不计代价的爱我们，我们递给耶稣的是冷漠，是无情，是不信，是反复的顽梗和不信。但是耶稣并没有说算了吧，我可以选一个比你更好的。耶稣没有在我们身上计算过我们的恶，也没有计算过爱我们的代价，他已经做成了一切，就爱我们到底。如此享受恩惠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把恩惠锁在保险柜里，不向别人去彰显？当我们去计算人值不值的时候，我们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的爱很难突破我们自己，很难突破我们的家庭，很难突破血缘，也很难突破一间教会。我在此不是说什么人都应该去爱，圣经肯定是有一定界限的，因为爱里面也包含是有真理的。因为有些你越爱他，让他犯更多的罪。你可以读福音书，耶稣的爱也会在某一个时刻对一些罪人适可而止。所以耶稣的荣美不单是他爱我们，也包含他的节制恰当好处。但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说界限在哪里，当我知道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再去考虑值不值得，就像亚伯拉罕对俄德，更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对我们一样。这才是基督徒拥有从神领受爱的根本。到了17节，亚伯兰可以说是凯旋而归，他击败了基大老马，他也把他的侄子罗德释放出来。这个时间有两个王来迎接亚伯拉罕，一个是撒冷王，一个是索多玛王。我们先来看撒冷王。撒冷王叫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到底是谁？从哪里来？他有没有后代？谁立他做的祭司？圣经无根无源可寻。为什么无根无源可寻？肯定是有根源的，但圣经并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去找到他从哪里来，他是谁的后代，他为什么做过神的祭司？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就 无关紧要去问。因为在希伯来书，作者将麦基洗德和耶稣基督进行了一个预表。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祭司和君王职分的影子。麦基洗德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这是少有的。圣经后面的发展可以告诉我们，君王和祭司不会出于一个支派，而是两个支派。祭司是由利未支派而出，君王是由犹大支派而出。所以利未人是祭司服侍上帝的，而犹大支派是要做王的，是不可以混乱的。混乱的时候上帝阻止是要审判的，而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是为了指向基督。基督他 又是王，又是祭司，他可以说身兼两职，这是为了指向耶稣基督。那么当撒冷王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没有称赞亚伯拉罕，他并没有说你真有智慧，你真英勇，你可以把四王打败，你真的是英雄。他没有赞扬亚伯拉罕一句，他反而说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这位祭司讲什么？他在讲述神的大能，讲述神的主权，讲述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他在向亚伯拉罕宣布神掌管宇宙，掌管地上的君王，每一件事情神都掌管，只有神才能使你亚伯拉罕完全得胜。这是麦基洗德宣告的一个事实，这也验证了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赐福给你的祝福给你我也祝福与他。那句话的意思是，亚伯拉罕，我要保护你，无论你到哪里我都做你的神，我与你同在。神在整个的战争当中，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也足以显明万有本于他，依靠的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举动是什么？献上了所有的十分之一。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十分之一的记载，而这次十分之一献与上帝，不是为了得到福气而献上十分之一。我们经常拿马拉基书说，弟兄姐妹，你要拿出十分之一试一试，那句话是真实的，那句话是为了照顾顾念以色列人群体的软弱，使你把十分之一给上帝试一试，神的祝福会赐给你，并且无处可容。可是在这里的记载，十分之一是对上帝的信靠的一种信仰的告白。如果因我要得到福气而把十分之一给上帝的话，这个信仰是比较低级的。最少在第一次出现十分之一的时候，不是为了换取，而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感谢，他承认上帝有主权，他也相信他的得胜，他的财富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给他的，他相信麦基洗德讲的一切的话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他愿意把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祭司，就如同交给上帝来完成他信心告白的一个宣信。因此十分之一不是交换，是信心的告白，是对上帝的感恩，是承认我一切的拥有都来自于上帝。当一个人不拿十分之一的时候，他是不相信他物质的丰盛是源自于上帝的赐予，因为他不相信，所以他不拿出来，他在宣告我拥有的一切是我自己所获得，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他里面是贪心，他是崇拜偶像的。而一个十分之一的对上帝的拿出和缴纳，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告白。我们要明白，十分之一从圣经来看，它不是奉献，好像缴税一样，天生需要纳税，而十分之一是你收入获得必然向上帝所缴纳的，而十分之一之外才叫奉献。没有十分之一的拿出和献上，是对上帝不尊荣，是相信自己，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才干能让我现在拥有足够的财富。或者从我们的付出来讲，的确是你挣了钱，是你工作，是你流汗，是你付出得到一切财富。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带着他的壮丁和同盟击败了四王，夺回了财物，夺回了罗德，好像是他得胜的。当他听到至高祭司所宣告的说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手里，他立马明白，他相信是神赐福给他，他就拿着这个十分之一在神面前献上， 表达自己的信心的事实，他是真正相信上帝的赐福。当一个人不肯拿十分之一献与上帝的话，其实他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来交给谁。你想想，你来到这个世上，你有没有带来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带来。我们出生的时候一无所有，任何事物都是没有，是慢慢所拥有的。我们到现在所有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就说，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没有一样是靠我们的能力所获得的。所以当一个人认为我自己可以靠我的能力来获得巨大财富的时候，他不会感谢神。而感谢神最实际的最具体的是什么？拿出十分之一来尊荣上帝。其实我认为我是不需要在教会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十分之一和奉献上没有懒惰，反而是殷勤，有的超过自己的能力，而且是更多的。但是我们需要去明白，那些嘴里口称一切都是上帝赐福给我的，他就不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尊荣上帝。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的，是虚伪的，他的告白也是虚假的。他虽然每天都在宣告一切都是上帝赐福给我的，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收获的十分之一拿出来说，这是我的信心的表白，信心的宣告，因为我得到的一切全部都是上帝所给予我的，所以我要透过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来表达我对上帝信靠的事实。这个世界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他们敬拜着不同的偶像，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的人他们都崇拜一个偶像，就是金钱。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金钱是人欲不能罢的偶像。当你去拿出十分之一来缴纳给上帝的时候，你是在致死你的偶像，致死你的贪心，操练你的信心。亚伯拉罕相信祭司所宣告的话，他感谢上帝，他拿出十分之一来尊荣赐福给他的神。另一位王是索多玛，索多玛是被掳的王，被亚伯拉罕所解救，他也给了亚伯拉罕一些赐福的方法，说人口归我，财富可以平分。哇，这个也是很幸福的呀，打仗需要拿军费嘛。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索多玛王啊，为什么拒绝？在古代的那种宗主国和附庸国之间，谁帮助谁，谁拯救了谁，他们可以平分秋色的，乘以人口财富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他的原因是，亚伯拉罕不想落下口舌，别人会说亚伯拉罕今天的富足是索多玛王所赐予的。因为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拒绝，不是血气的拒绝，是信心拒绝。他相信神要赐福给他，赐他土地，赐他后裔，赐他一切，因此他相信祝福的根源在乎神而不是索多玛王，他就拒绝索多玛王的财物。在这一章当中，亚伯拉罕有两次违反了人类智慧的考量，解救罗德违背了人智慧的考量，因为罗德不值得拯救，救罗德是有风险的，他凭着信心去。拒绝索多玛王的财物，他也依然是违反了人智慧的考量，他不要索多玛王的财物，他要等候神把迦南地赐给他，让成为大国，做多国的父，而且万国要因他而得福。现在神还没有把地给他，他还在像一个寄居的支搭帐篷，过着寄居游牧的生活。 他可能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地赐给他，但是他依然拒绝了索多玛王一切的财物，因为他等候上帝对他的赐福。我们不要认为亚伯拉罕这个时间啊是一个穷人，他家里可以有家丁是318人，如果他这些仆人加上仆人的妻子孩子的话，可能有上千的人口的规模，这已经是当时的一方霸主。他不是穷人，他有了足够的富足，他可以在青春里再获得财物，他并没有。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提议，索多玛王的提议是合理的，是快速的让亚伯拉罕能快速致富，但是亚伯拉罕他拒绝了。这个世界甚至魔鬼也给基督徒提供很多看似合理快速致富的方法，让人可以快速富足，快速的拥有财富，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你在工作和商业上的时候，你会明白，在我们这种中国特定的文化当中，获得财富是很难的，除非你用合理的快捷轻松的方式能够很快获得你自己想要的，偷税漏税以次充好走灰色地带，你都可以轻松的获得财富。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几乎都有它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你遵循的话，你获得财富比非基督徒更快。可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走了灰色地带，也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有很多便利的机会获得财富，他拒绝了。拒绝的人是有信心的人，顺从的人是不相信上帝对他的养育和上帝对他的护理。我想两者都有。那么你想一想，你在你的工作上你是听从了索德玛王的建议、撒旦的建议、世界的建议，你还是相信我殷勤工作，我殷勤的创业，上帝会赐福我，靠着上帝，我不走灰色地带，我不走捷径，我带着信心来盼望那还没有成的事。还有些人在奉献上他们也走捷径，他说奉献十分之一是律法主义，我要按我的经济能力去奉献，我要把我的支出都拿出去，我再奉献和缴纳十分之一，这样我可以让我财富增多。走这样捷径的人也是像索多玛一样，听了他的建议走了捷径，积攒财富，获得财富，来过轻松自由的生活。还有人在德行上也走捷径，他认为靠恩典得救，对，这个教义没有错，我们相信我们靠恩典得救，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就可以得救。但是有人会说，既然靠恩典得救，敬虔何必那么认真呢？生活不敬虔不是依然可以得救吗？无非就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一样，无非像罗德一样悲悲惨惨的得救，对，没有错，这都是圣经的真理，一点错都没有。可是这一种的走捷径的基督徒，他就在神的恩典中藐视神的恩典，践踏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走捷径的信仰。他没有在恩典中敬虔的一步一步的过信仰生活，他没有在敬虔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回应神的恩典。他认为今天不敬虔没有问题，明天不敬虔还没有问题，耶稣到来都没有问题，因为我靠恩典得救，对，一点都没有错，谁也不敢反对你，的确是靠恩典得救的事实，没有人可以推翻的。但是我们不是在得救的路上推掉了成圣的教义，我们不是在敬虔路上把敬虔当成儿戏吗？这也同样走了得救之路的捷径。没有人可以靠敬虔的行为可以得救的，但是敬虔的行为就是一个得救人必不可少的。 那些践踏上帝的恩典，把罗德视为自己榜样的人，他是藐视恩典，轻看恩典。他就像撒旦在建议耶稣一样，你不受苦你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和荣耀。我们好像在告诉自己说，我不用回应神的恩典，我依然可以得救，虽然悲惨，在地快乐，在天得荣耀，岂不两全其美？这是捷径，这不是圣经真理，这是人的诡诈。因此我们就看到索多玛王这种快速致富的捷径，在基督徒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工作、创业、奉献、信仰的路上，都有这种建议和提议，看似很合理，其实是诡诈的。而亚伯拉罕因着信心拒绝他的提议，免得迦南地会说索多玛王使他富足，谁还知道上帝呢？谁还知道神的应许呢？谁还知道上帝不变的圣约呢？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了。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等候上帝的赐福，他认为富足唯独在乎上帝，而不在乎他，也不在乎索多玛王的财富。诗篇146篇三节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神，这人便为有福。146篇第三节那个帮助和第五节的帮助，在希腊文里面是拯救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不在乎这个世界，而在乎上帝。而有信心的人，他倚靠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就通过捷径、通过手段，让自己变得富足。其实，上帝憎恶这样的事。在希伯来书11章，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望见所应许的事，他看见那不朽的城，看见那更美的家乡，因此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拒绝人给他财富的建议，拒绝人给他致富的意见，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和话语是不变的。我们是否可以想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4章，他也受到魔鬼对他的试探。魔鬼说，你不用钉十字架也可以得荣耀，你不用被排斥，不用被受苦，万国的荣华富贵，万民也会伏在你的脚下。耶稣反而说，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耶稣基督做了最好的诠释，就是要信靠神。耶稣信靠神的标记，就是要钉十字架，先受苦，后来得荣耀。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基督徒就很难。基督徒有圣灵，有真理。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富足，获得更多的财富？有很多的方法能让我们快速致富，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和真理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弃绝了很多的原则。我们在地上看似努力付出却不得回报这样的存在，但是神会赐福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而那些走捷径人是先得荣后受责备，也包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做生意也是不择手段，看似得到今世的富足，他们在天国要得到上帝的羞辱，因为他们走了捷径，没有按照真理去生活。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单在失败的时候来投靠基督，在成功的时候也要来投靠基督。亚伯拉罕从 埃及地上来，他信靠神的应许，在十四章他成功了，王者的风范展现出来，他依然坚定的信靠神的应许，他认为这不是我的成功，而是上帝的赐福。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但是在成功的时候，谁会向耶稣说，主啊，我依然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会诚恳的认罪，谁会在成功的时候在主面前跪下，我是自义的人，我是有罪。亚伯拉罕失败之后信靠神的应许，他成功的时候，人生的巅峰高光的时刻，他依然相信神的应许，透过基督把一切赐福带给他。我们太多时候在成功的时候，没有人投靠主，没有人信靠他，没有人需要他的怜悯。可是亚伯拉罕再次提醒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我们成功敬虔顺利毫无过犯的时候，也需要来信靠基督。当然没有一个人毫无过犯，相对我们好的时候，谁会在主面前去认罪呢？相对顺利的时候，谁会在主面前来投靠他，坚定的依赖他呢？应该是没有。如果这个月你发了工资，你不会在主面前向他祈求，但是你不发工资，你一定会闹心，会焦虑，会信靠他。这就是人的软弱所在。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他在最成功的时候，他也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他人生高光的时刻，他的眼睛仍然定睛在那位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经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任何时候到父的面前，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开辟的一条又信又活的路。失败的时候你需要他，成功的时候你也需要他，一败涂地的时候你需要他，你看似无罪很敬虔的一周，你依然也需要他。或许这一周你很成功，你没有不读经，没有不祷告，没有不灵修，你也没有犯什么罪，看似很敬虔，难道你就不需要主了吗？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穿戴耶稣基督的礼袍站在神的面前，再成功的你，你都需要在他面前站立，穿上耶稣的义袍，向他低下昂贵的头颅，看见你的自义，看你的骄傲，看见你的夸口，像税吏一样顿足捶胸，我是罪人，求你可怜我，我连抬头望天都不敢，这才是一个敬虔的人。亚伯拉罕有软弱，他有榜样，他的榜样告诉我们，他时刻需要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活在新约，也需要明白，我们时刻需要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才不被定罪，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参加神我们预备小的宴席，以及将来大的永恒的宴席。谁能够因为成功而离弃主呢？没有一个人。越成功的人，越敬虔的人，他反而更知道自己的可怜。你是这样的人，你在成功的时候你还需要主吗？一同起立来祷告。